张，如果你旁边有需要帮忙翻圣经的，也欢迎你帮他稍微看一下。罗马书在这个新约四福音之后，十二章看到第九节。我们今天要从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是今天讲到的经文。我来为各位念十章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人，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请到陆宗恩来传道来为我们讲解这一段圣经。我们请陆传道。
让我们很务实的来思考什么是爱。如果教会要学习彼此相爱的话，让我们把高言大志放下来，来讨论一下生活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特别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Insider Meetings， 就是讨论一下我们实际上遇到很真实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操作彼此相爱。我希望这个有机会让你可以看见信仰是怎么一回事。首先我们都不是很懂得去爱的人，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意念跟想法。等到你真的想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很没有爱。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大概还没有认真的想去爱另外一个人的经验。那么尼采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的内心深处真实的光景其实都是互相竞争，彼此相恨，把对方踩在脚下，好让自己可以凸显出来。如果这是人的本性的话，连基督教你们都这样讲啊，这是尼采对基督徒问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还要假装你爱别人？那你为什么还要摆出一副笑脸去迎接一个比你脆弱的人？你这样不是很虚伪吗？那么很多基督徒会觉得，就尼采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心里面有种感觉。有个新朋友来，我明明就不关心他，还给我去问他说：“嘿，你好吗？”那尼采就会说：“你不是很虚伪吗？我明明这个人我就很不喜欢他，可是我还要为他祷告，然后说：‘哦，主啊，你帮助我去爱他。’你这样不是很虚伪吗？”那么圣经这边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样子是不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虚伪的人，好成为一个看起来很有爱心的人？那么什么叫做爱人不可虚假？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信息的最后的答案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他非常清楚每一个听众内心深处都有恶的存在，他非常清楚要被蒙召要去成就爱人如己这个命令的每一个人，他的原来的本质是罪人，是恶人。可是他的信息是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的前提，是因为那个真正的善，那真正的圣洁，那真正的能力，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你。It is possible， 是有可能的。 而且 it's your duty， 甚至责任，你要用神所赐给你的圣洁去胜过神允许你生命中有的那种堕落败坏的权势，这是一个命令。那我们想什么叫以善胜恶，先讲什么叫恶吧。最大的恶就是可以把美善的东西拿来做坏的事情，最坏最坏的人是能够把最好的东西拿来做坏事的人，你同意吗？叫做以善成恶，最大的恶是以善成恶，他可以把原来很好的政府制度用来服侍某些少数人的私欲，用某种公共福利最后用来帮助某些人来压抑另外一些人，用所谓的诚实善良的话语去成就更大的谎言，那个叫做以善成恶，那个是撒旦的作为。圣经讲到撒旦，他的工作是把上帝所造的美丽的事物用来服务邪恶的目的，原来性是美好的，但是他把性扭曲了，用来服侍人的私欲，互相的扭曲，互相的辖制。原来权力是好的，可是权力被用来服侍人的私欲，很多人对权力感到绝望。原来教会是好的，但很多人对教会失望，因为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教会原来是要来服侍上帝荣耀的旨意，用来服侍他的儿子耶稣。那么什么叫做以善胜恶呢？如果魔鬼的工作 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可以把最好的事情变成最坏的目的，那么上帝作为至圣者，作为一切美善的根源，他的美善在于他可以用最坏的事情，最邪恶的事情去成就最美好的目的，这叫做以善胜恶。圣经里面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指向一个核心的故事，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在亘古以前就计划好，在历史中成就，直到永永远远要记得耶稣死里复活来成就他的教会，这是上帝终极的善。上帝的善怎么做了呢？他让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成为卑微的婴孩的样式，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想十字架这个历史事件每一个细节都是透过坏人的手来成就的。耶稣被他自己的门徒犹大卖，被卖，他圣经说他原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他拣选了一个要背叛他的人做他的门徒，然后把自己交在那个背叛的行动里面，然后他说不是这个世界把我定死，是我要往那个十字架荣耀去，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整个事情是我自己的意愿，我向耶路撒冷走去，我向十字架走去，我向那个逼迫不公义的审判走去，我愿意把自己放在那个邪恶的权势的中心，来成就那罪恶的恶者也不能够想象的终极计划，就是上帝要使用他的那一次完美的献祭来洗净他百姓的罪恶。如果你对预定论，就是神掌管历史的每个细节有任何的怀疑的话，你看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在500年以前甚至更早就有许许多多的预言讲到这件事要成就，当它发生的时候，它是透过不信上帝的人来完成的。你就看到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掌管人的心，上帝掌管邪恶本身，最后要成就美善的事情，叫做以善胜恶。当他将他的爱用十字架的救恩来向他的百姓显明的时候，他赐给他们一样的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住在他们心里。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是虚伪，是因为有真正的善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信心的工作，他是盼望的工作。因为 你里面知道，我看我自己是没有善的，我看我自己是没有爱的，但是一切的爱在基督耶稣里，我属于他，我呼求他。那到实际上的生活中怎么操作呢？你看在这边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爱要厌恶，要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开车的人，你作为一个善于开车的人，你的优点在于你可以轻巧的操控这台车子，然后让这个车达成你的意志，你开车的时候觉得身体车子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就 you have perfect manipulation of the instrument， 你对你的工具有完全的掌握。如果你是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你可以把手上的画笔跟颜料充分的掌握，每一个线条都按着你想象中可以到位，然后每一个颜色的组合跟清淡全部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然后成就你要做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高手，你可以说话恰到好处，然后进退应对，做的决定都让所有人非常的满意，然后大家觉得 Hey you are likable， 你很可爱，有没有？好，但是爱人不可虚假的意思是说，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你不能把你周围的人看成是成就另外一件事情的目标。我今天之所以叫做爱人不可虚假，不等于我的爱很完美，不等于我做的事情很到位，不等于我每件讲话都可以让你很中听。但是你不是我的工具，你是我的目的。我是为了要成就你，因为上帝要成就你。我今天不是为了讲话安慰了你，你会回来喜欢我，不是因为我跟你谈到一个方法和好了，你就会照我的意思，我们继续合作下去。我决定要爱你，因为你是值得被爱的。我决定要爱你，因为我里面有爱的能力。我愿意爱你，因为我是能够爱的人。跟你会不会爱我，会不会欣赏我，会不会诚实的对待我，会不会跟我合作，没有本质的关系。这叫做爱人不可虚假。表达在爱人不可虚假的实际的行动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意思是说，我跟你在一起的关系是追求圣洁，追求良善，不是只是为了得到你的喜欢。我认为对我们的生命，对你的生命有最大好处的事情，是我们生命中共同的目标，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我们要追求那个目标。这叫做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1970年代以前 的知识分子跟19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对于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的关系有非常不一样的定义。你说什么样的差别呢？well， 上一代的人哈，觉得要把自己的坏处藏起来，尽量拿好的东西出来服侍别人，所以呢就很约束，很含蓄，然后大家都尽量的配合，然后互相的彼此体贴，然后最后呢好好的聚一场会，吃个饭，然后心里如意的出去。然后下一代觉得这好虚伪啊。然后下一代觉得什么叫做爱呢？要掏心掏肺。所以呢我跟你认识了一阵子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想把我所有心事告诉你，然后你也把你所有心事告诉我。后来有一天我生气了，因为我发现我把心事告诉你，没有把你真的心事告诉我。好，就生气了。觉得上一代怎么那么含蓄啊？关键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在于你到底告诉别人多少，到底关键在于你是否真诚的把自己带到别人的生命中。因为透明的关系不等于真诚的关系。我把我生命中的事情打开来让你看，不等于我真心真意的要跟你建造一个关系，这不是同一回事。所以Authenticity is not as much as transparency， 不是同一回事。关键不在于我到底知道你多少事情，关键在于不管我知道你多少，我都认定你是目的，你不是工具，我愿意真诚的去待你，我愿意用我的真心真意去对待你。不管你已经认识我多少，我都是真心的。不管我认识你多少，我都愿意这样待你。你就想，人们是先相知才相爱，还是先相爱才相知？基本上如果你认识我够多，你就不会再爱我了，反之亦然。但是如果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一直在辩论很多的细节，你对我认识是错误的，我对你的认识是错误的，然后吵来吵去，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冲突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把过去澄清了。当你有爱人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很多事情的方向都会改变。当你愿意去爱这个人的时候，很多事情很自然就澄清，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澄清的。总之 I love you， 总之你发现有上帝的爱在我里面去亲近你。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爱人不可虚假这条路呢？ 因为我深知每个人每件事有它内在不可替代的价值，不是源自于我跟你的关系，而是源自于上帝的创造，因为这是上帝做的，所以我去爱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有内在的无比的价值，值得我去爱。很多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们混淆了一个工作真正的价值跟一个工作被赋予的其他价值之间的差别。例如说，我听到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哎，尊哥，我想要去考医学院，我将来做一个医生。”我问他说：“哦，你为什么想做医生呢？”他说：“因为医生可以常常在床边跟人家传福音呢。”我想，那你为什么不做传道人呢？我说，你知不知道医生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说，就是让病人觉得很亲切啊。我说，不是，是诊断分类，是诊断分类。我会希望我的孩子给一个善于诊断分类、找出疾病根源的医生，而不是一个在他床边跟他传福音的医生。我希望你，如果今天投入医疗的职业，是因为你发现诊断分类这一个工作本身有崇高的目的，因为它是上帝造的一个作为，你就深深的欣赏赞叹上帝的一切这个生物学的美妙，疾病跟生物的关系揭露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美妙，你想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你想要解开上帝的谜题，你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做上帝让你做的事情。然后有另外一个学生跟我说，尊哥，我是学营养的，我打算放弃了，我要去念法律。我说，你为什么想去念法律呢？他说，因为有一天我骑摩托车在台湾，我骑摩托车的时候看到有另外一个人，他被别人撞倒以后倒在路边，然后没有人理他。我当下往前开的时候，我想，你干嘛往前开呢？我说，他往前开的时候，他说我当下就想到我要去念法律，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懂得保护自己。哦，我说你要保护自己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跟一个很棒的律师交朋友，请他将来来保护你呢？你知不知道律师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然后我就把我桌上的六法全书，台湾有一本叫六法全书，因为我也读过法律，我就拿过来给他。我说你看过这个没有？他说没看过。他说你看了以后，你决定你要不要天天去研究这个法条，怎么去解决实际生活上的个案。如果你喜欢这个工作的话，这工作本身的话，你认为这个工作有崇高的内在的无比的价值，你愿意为了上帝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会祝福你去成为一个好的律师。后来也有学生跟我说，尊哥，你们做传道人很棒，我也要去念神学院，我将来也要做传道人。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传道人很棒？他说，你们常常在讲台上啊，然后带大家复兴悔改祷告啊。我说，你搞错，那不是我每天在做的实际事情，我80%的时间在研究圣经，怎么样把它解释开来，然后不断的传福音，又传福音，又传福音，又传福音，基本上都是重复的事情，你知道吗？你说我真的进到我的生活，我每天做的事情是重复的事情，那么不是在台上光鲜亮丽的那30-40分钟，那么我问你，你愿不愿意为了那30-40分钟每天做重复的事情，就是解释圣经、祷告、传福音？你如果对这个活动本身有崇高的热情的话，你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会祝福你。我发现人们都为了别的原因去追逐另外一件事情，想当传道人为了想站在讲台上面，想要做医生为了想要站在很亲切的有个他立刻脑海中有个亲切的医生的形象在那边跟人家分享，然后想做律师为了要保护自己。错了，什么叫做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因为你真的看到那个东西本身的价值，你真的看到那个人本身就是目的，所以你愿意专注的求这件事情，你愿意去做。这边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爱弟兄彼此亲热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的话其实说 devoted to one another， 意思是说，我要不断的往你的生命走去，I keep moving toward， 我不断往你生命走去，不管这边有门，还是这边有墙，还是这边有狗，还是这边有荆棘，我会一直的往你生命中走去，叫做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因为哪怕你现在对我发脾气，哪怕我也发脾气了，我下一秒钟说对不起，我们和好，你能不能重新告诉我你想说什么？因为我一直往你的生命中走去，我没有离开你，我没有说哦，既然如此，下一次我们不要谈了，因为每次一谈我们就吵架。不，我们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往里面走，因为我不要放弃，一直进到你生命的中心。这叫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的意思是说，推让不是中国人那个意思，是说做饭这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吵，到底谁要付钱，还有谁要坐在哪个位置，不是在讲这个。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说，愿意把荣耀给别人，让别人看起来比自己更贵重。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自己不贵重。有一个人写一句话很棒的话，叫做 I'm not asking to think less of yourself, I'm asking to think of yourself less. 就是我不是要你把自己看低了，我是要你少关心自己一点。这概念是不是我不重要，而是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当下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你很重要，我希望上帝造你的荣耀尊贵，上帝救你的恩典慈爱能够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如果男人女人在婚姻里面进到性的关系，你会明白这句话多么 practical。 因为你的关系不是在求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一个 perfect sex, 一个完美的罗曼蒂克的夜晚，然后两个人都觉得很高兴。然后第一个，你觉得两个人都很高兴，你的想法第一个是糟糕了，他不高兴，我很失败，你为什么这样呢？或者我不高兴，我没有很满足你，为什么不能够照我的呢？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个。真正上帝所赐福的亲密的关系，不管是在性的活动，还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有米酱醋茶的这种关系里面，你愿意把荣耀给另外一个人，那个叫做恭敬人，要恭敬人要彼此推让。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看见在你的里面有上帝的荣美，那是信心的工作，那是一个信仰。如果我没有信仰，我看不见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信仰的状态，我只会在所有的好事中间不停地看到坏的地方。如果我有信仰的话，我会承认这世界很败坏，但我在所有的败坏里面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面。这叫信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努力。努力工作有个概念是，我不是讨别人的喜欢和肯定，我不是满足官僚机构给我的一个审核的这个名单，就 checklist。一样一样把工作做好了，然后我说，哎，我做得很好，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标准要求了。不，我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想的，我好像在服侍我的上帝，我是为着他的荣耀，满足他的喜悦，去把这一件他所造的事情把它做好。所以现在学校很少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我以前还上 boarding school, 我们每天早上要出去后山去打扫，跟少林寺的那个僧一样的，拿个扫把去把那个叶子全部给扫开。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在这里，我们学到就是不要只是做表面功夫。不，你可以很容易把叶子扫不见，然后把它藏在树底下。不，你应该要把它扫起来，放到垃圾袋里面，然后拿走，把它扫干净。每件事情把它做好，因为我不是为着自己做的，我是为着上帝做的。对，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很多人有拖延症。为什么？因为对自我期待太高了，所以每一件事情只要是经过我手的事情一定要做到非常好。但是什么叫非常好呢？一定要别人都超过别人的预期。那怎么叫超过别人的预期呢？又没跟别人商量，所以我就自己猜别人怎么想，然后我自己设下一个很高的标准，一定要比别人期待的要更好。所以我变成一个小小的完美主义者，要把我所有事情都要做好，然后做到很完美的这个目标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越想到那件事情越可怕。先做一点简单的事情满足一下成就感，例如说先泡个精致的咖啡，哎，我自己可以在家里泡个咖啡，然后先把一个小工作先做完，那其实都是不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把一堆事情都做好了之后，终于气氛很对了，我终于可以在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开始做那件重要的事情了，然后做了30分钟觉得好累啊。 结果不知不觉到了学期末的时候，我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做好，而马上明天就要 due 了，然后在 WeChat 上面发一条线说糟了，明天就要给我的，明天就要把我的百分之百给出去了，可是我只有10%，这叫拖延症。完美主义本身不完美，因为完美主义是在求自己的喜欢，真正上帝要的是讨上帝的喜欢，所以很多欲望会被节制，很多的梦想会被放弃，因为我不是求我的梦想，我是求信仰，我不是在追求我想要的事情可以实现，我在追求上帝托付给我的可以按着上帝的恩典去实现，我要讨他的喜悦。爱常常是在这种细节中发生的，不是在我觉得我为你做了多少牺牲，而是在我是不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了上帝要的事情，因为上帝就是爱，他要我做的事情就是爱，我愿意顺服他，自然就会有爱。当你去照顾一个很难缠的小孩，或者是一个有点障碍的小孩的时候，你不能去计算你到底牺牲了多少，你必须每一个行动都在想，我此刻是不是在荣耀神，只要我在荣耀神，我的心平静安稳，因为我此刻，我从早上起来，我跟上帝说，神啊，你在这里，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今天为你而活。然后从早到晚，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保持一个爱神的心去回应他。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可以安息说，主啊，感谢你，我今天是成功的，因为我今天一天我都按着你的旨意来生活，我都在跟你同行，我的心可以满足。也许我明天不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今天是按着你的命令去做，我知道你的爱会借着我的行动彰显在我身边的人。有时候你旁边的人并不希望你那么成功，有时候妻子并不希望丈夫赚那么多钱，有时候丈夫并不希望妻子把家里弄那么干净。我们宁愿你这个人变成不一样的人，更甚于你做了那些你认为很重要的事，然后再叫我去感谢你。其实上帝要的不是我这一生做的事情有多好，是我里面有基督的形象，有那个爱的生命，那个生命本身上帝用各样的智慧聪明去塑造我，要把我逼迫出来，好像在榨那个柠檬一样啊！上帝就榨着我要把那个汁挤出来，因为那汁是上帝造在基督里赐给我的，他允许我受压力，他允许我受苦。我听说今天在孔内的人压力都很大，我跟你说你不孤单，我在费城一样压力很大。圣经说要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常常看似忧愁但是喜乐，我们看似忧愁是因为压力真的存在，困难真的存在，疾病的威胁真的存在，很多的冲突真的难以解决，所以我忧愁。这个经文不是告诉你说，哎，弟兄，你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辛苦？哦，因为我发生什么事情。不不，你是基督徒，你要喜乐啊。因为他后面又讲说要与哀哭的同哭，有没有？他的意思不是叫你矫情，对不对？哈，就是你不够圣洁，不够属灵，因为你矫情的功力比较差。好，不是这个，在患难中，在指望中要喜乐，喜乐是跟另外一个字眼联系起来的，不是压力，是什么？是 hope， 是指望。指望跟欲望是不一样的，欲望是我要什么，或者是这个世界要什么，我去满足我要什么，或者我去满足这个世界要什么。用比较美丽的字眼，我们不说是欲望，我们说是期待，有没有？所以我们搞清楚彼此的期待。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没有讲清楚。哇，上帝给我们的画面是更大的。他说要在指望中喜乐，因为盼望不是建立在欲望的前提上面，盼望是建立在永恒的前提上面。有永恒的观点才有盼望，没有永恒的观点，就只有这个世界的一切欲望而已。我不是只是要满足我孩子的欲望，他要吃，他要玩，他要睡，他要出去，他要回家，不是只是满足欲望而已，因为我有一个指望，他要成为神在永恒中的百姓， 我为神兴起敬虔的儿女本身是一件荣耀上帝的事情。今天去了幼儿园，今天学的钢琴，有一天到了一个时候全部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今天有个盼望，是他今天学钢琴，因为我要锻炼他的这个忍耐的品格，我要他学会跟随基督，而且我要他去享受去欣赏神造音乐本身的美丽。有时候是辛苦的，我愿意带着指望去喜乐，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就跟恩典的时候，我就高兴说，哦，上帝有恩典。受患难的时候我就高兴，因为基督也这样为我受苦。我愿意去盼望那个永恒的事情，所以我看着前面的喜乐，我就忘记了现在的辛苦。你们有人看过很早以前梅尔吉伯逊有一部基督受难记，有没有？里面他描写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时候，他要走向各个他的路上，耶稣有很多内心世界被那个电影把他拍出来。然后梅尔吉伯逊对耶稣的诠释是，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走在路上，他一个想到他的门徒，他曾经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这个朋友为朋友舍命，没有更大的爱是这样，没有爱比这更大了。所以耶稣正在做他所教训的事情。然后梅尔吉伯逊的诠释是，耶稣走在十字架路上，想到他的母亲，想到玛利亚，然后玛利亚怎么样疼惜他，然后怎么样生了他，怎么样呵护他，他要顾念这个女人，然后他用怜悯的心，还要怜悯全世界的女人。但是圣经里面在描写耶稣上十字架的路上，在希伯来书这样说，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楚，将自己完美的陷在那个坛上，让耶稣背着十字架一直走到十字架的山顶上，让钉子刺穿他的身体，让血流出来，让水像血， 让身体的这个水流出来，让自己全部干渴的时候，他不是带着过去的记忆，而是带着前面的指望。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尽头是复活的新创造，是要被他救赎的荣耀百姓，是为着前面的盼望忍受了现在的苦楚。这样你就看到基督教信仰的特殊性。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对永恒的盼望，你受不了今生的苦，你所有的苦会变成没有意义。你要么把你的苦难 的盼望寄托在某个人的饶恕，要么寄托在某个人的肯定，要么寄托在某一群人的欣赏，要么寄托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都过不了永恒，他们无法让你的苦难真正的有意义。有一天你会觉得 我辛苦了这一辈子干嘛？但是除非你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被上帝创造是为着永恒的目的，上帝救我是为了在永恒的荣耀里成为他的百姓，上帝今天熬炼我，为了让我完全理解在基督的爱，我要在那个爱里面不断的成为上帝那样子的爱，我要像他一样，我为了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我要跟他分享那个荣耀，我要跟他一起进到永恒里面。所以现在的苦难是暂时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爱怎么操作？在盼望里面操作。我愿意爱你，因为我知道爱在永恒里会存到永永远远，它是上帝的属性，我愿意分享这个属性。跟你今天能不能理解我的爱没有关系，也许我爱你你轻看我，也许我爱你对我发怒，也许我爱你离开我，但我就是不断的往前进，为了要进到你的生命中，因为我要追求神的爱，我不是在追求你，我在追求要成为神在永恒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计划，不是在追求眼前的问题可以解决。所以基督徒才会出现永续经营的观念，我们看待自然环境的时候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的，我们看待社会的时候不是只解决当前的政治冲突的，我们想的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永恒，以至于我在今生所做的事情，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的纵轴帮助我去思考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然后这边说在患难中要忍耐，所有的苦难都是祷告的燃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我就想要么我改变你，要么我改变我自己， 最后目标呢，就是我们可以不要受苦了，对不对？所以我受苦的时候，我压力很大。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很敏感。你随便跟我讲一句话，你得小心一点。在患难中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借着祷告，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一起忍耐。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这个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我所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安排，好与坏在他的手中，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必不致动摇。因此我在受苦的时候，我祷告更深了。所以在我遇到压力的时候，我的本性是要发怒的，我的本性是要焦虑的，我的本性是要以恶报恶的，但我当下我收住了，我的本性是那样，没错，尼采说的没错，但我此刻我就祷告，因为不是靠着我，而是靠着我的上帝。这就是信仰。他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你说这理所当然吗？中国人也这样。不过你搞清楚他意思，告诉说你在患难，哎，我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去帮别人，哎，我家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还要接待客人。客要一味的款待是告诉你说，不管在什么情境底下，我的邻舍，耶稣说要爱你的邻舍，不是以你现在的状况为前提的。我现在没有钱，我还是拿出200块钱去救助难民的，因为我就相信上帝此刻他的旨意本是如此，我就一味的去款待我的邻舍。这就是信仰，这就是爱。爱是在信仰跟盼望的前提底下操作出来的。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因为咒诅是上帝的事情。因为我敬畏他，因为我敬畏上帝，所以我不敢去咒诅你，哪怕你真的很可恶，哪怕你真的伤害我很深，哪怕你真的是很需要被改变，哪怕我真的很需要被改变，但是我选择祝福。祝福的概念跟咒诅不一样，因为祝福的概念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是神啊，你赐福给他。其实你没有办法命令上帝赐福给谁，但你愿意上帝赐福给他，但你不敢去咒诅别人，因为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去审判人的内心肺腑。他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想劝 做丈夫的去认同你妻子的苦难，不要跟他的苦难和挣扎采取距离。如果你妻子很苦读的话，你somehow要想象自己也很苦读。不要想说，哦，你这样很坏，你这很苦读，所以呢，我要保持圣洁，你呢最好不要再这样了。那个没有怜悯，谁要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有一个人很高兴，很骄傲，很 boastful， 自以为是，很骄傲自大。你不要跟他采取距离，说这个人很骄傲，很自大，这么一点小事情，嘿 ，big deal， 他就在那边很高兴。不认同他当时的生命情绪，因为即便在那个光景里，上帝与他同在，而上帝差派你被他的圣灵充满，与这个人同在的时候，你愿意去感受他内心深处的感受，不是去完全变得跟他一样，你的目标是为了跟上帝一样。然而你不要跟那个东西采取距离。如果你的妻子没有预备好跟另外一个人和好，不要代替他去跟另外一个人和好。如果你的丈夫没有预备好放下的工作，不要替他放下那个工作。因为此刻你的角色不是把事情搞定，是进到那个人的生命中陪伴他。一个丈夫很焦虑，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很忙，其实呢，实际上的忙的背后就是吓得要死，怕得要死，把事情看得很危险很严重，所以不断地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实际上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人跟他一起害怕，然后一起来到神面前依靠上帝恩典。不是怪他说，嘿，你都那么忙，你都没有陪我们，孩子到哪去了？你还说你要生孩子，你看你根本没有时间。不要跟你的妻子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有这些不属神的东西？哈，然后为什么你不去跟人家和好？不，此刻他需要跟上帝和好，他需要跟上帝和好，去跟别人和好，没错。但是此刻你的角色是 跟着他一起去感受被伤害的痛苦，哪怕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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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呼召你去认同那个人，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本有神的样式，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人奴仆的样式。他认同我们，把我们的苦难带在他自己的身上，上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承担那个苦难的代价，那个就是基督的榜样。而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他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要节制你的梦想。什么叫爱？节制你的梦想，不要志气高大，因为若不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意向，就不是我的意向；若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家的意向，就不是我的意向。我愿意放下我的梦想 ，It's okay， 我没有被 fulfill。我原来要晋升教授的，我永远做副教授 ，It's fine。我原本要生三个孩子的话，我只生两个孩子 ，It's fine。因为我们的梦想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上帝让我们学习用信心、用盼望去忍耐、用爱去成就上帝的旨意，那才是永恒的事情。上帝要赏赐给我的是我顺服他的旨意，不是我实现我的梦想。而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很多人低估了以恶报恶，说我知道什么是恶啊，所以我就没有做那些坏事啊，我不过是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个人活该啊。不要以恶报恶，告诉你说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当你遇到一个压力的时候，你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你没有先停下来祷告，没有先思想圣经的话语，没有用上帝自己的方法去回答问题的时候，你通常都在以恶报恶。因为你的本性，我的本性是恶的，我们本性很自私，很自我中心，我用我的方法去辩论解释，要把这个事情变成我所想要的方法去解释，我已经在以恶报恶了。因为我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上通常里面掺杂着很多罪恶的成分。众人以为美的要，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个意思不是从众，因为关键不在于众人以为美，而在于要留心。 Be mindful, be careful， 意思是说，意思是反过来的，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好的时候，你要特别谨慎的去做。你不要想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好的，所以我就赶快去做。不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的时候，你一定要静下来想一想。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好，我也觉得这件事很好。主啊，你觉得？主啊，我该怎么做呢？大家都要我往东的时候，我要往东吗？我想一想，我祷告，我去做的时候，带着属神的智慧和温柔去做。这边说，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和睦这个概念叫 peace， peace 背后隐藏着很多意思，就是有很多的冲突其实没有真正的化解。和平相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强求每一个冤屈都被澄清了，不要强求每一个伤害都有道歉，不要强求每一件不高兴的事情都有一个快乐的解决。有的时候就是忍耐，有的时候就是受苦，为了什么？为了和平。你知道我们常常有冲突的时候，一定要逼到底了吗？一翻两瞪眼，你要怎样我要怎样，你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对吧？上帝说不要这样。上帝为他的百姓兴起仇敌，上帝甚至为他的百姓跟百姓之间兴起仇敌，上帝为大卫兴起仇敌，上帝为所罗门兴起仇敌，上帝让北国跟南国分裂了。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上帝允许地上的冲突、战争、饥荒，有些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因为他是至善的上帝，他要用一切坏的事情去成就最美好的事情。你要看到上帝的作为最后完结篇的时候，你才明白他的作为究竟是什么。有一个人恨你，你跟他道歉；有一个人不饶恕你，你跟他和好。你已经跟他和好了，他就是不要跟你和好的时候，你说感谢神，我在这里，如果愿意和好，我会愿意和好，我等候你。 It's okay， 我明白你现在有苦读， 我不强求，但是我为你祷告。我不要放弃持续的去爱这个人，但我不要求这个人现在非要跟我和解不可。很多事情是可以等候的，很多冤屈是可以等候的，不是非要查的立刻查的水落石出为止。因为有个很根本的概念，我相信上帝住在我的里面，我相信上帝住在这个世界，他掌管的万有，他是主，我信靠他，时候到了他必为我伸冤，所以我愿意等候他。你看到爱的表达，当一个人愿意不强求自己的冤屈被解决，为了不强求所有的冲突被化解，愿意忍受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人里面有爱一直流出来。你看到那个是爱，如果你去问那个人他的爱是怎么操作的，他可能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上帝，因为信心使他能够操作爱的概念。所以这边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给上帝空间去做上帝的事，不要抢在他的前面。叫 Give room to the Lord， 让上帝去彰显他的真理。有时候我们辩论了半天，到底谁对谁的认识比较正确？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是唯一的真理，众人都是虚谎的。后现代讲得很清楚，所有人对别人的认识都带着自己的利益，都带着自己的政治观点，没有人是真正的客观的，只有那终极的主观就是上帝自己才能够成为终极的客观，只有上帝才能够把终极的真理告诉我们。因为万物是被他造的，万物是被他管理的，万物是被他救赎的，万物要向他交账，只有当他把他的话写明的时候，我们才有真理存在。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状况不好的时候，讲了一些很负面、很消极、很摧毁性的话语，有没有？你说酒后吐真言，对不对？不打不相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冲突底下冒出来的言语才是真实的。所以我就知道内心深处就是这个样子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真实的自我，不是。你若非有上帝的恩典，你没有机会认识你自己。你若非有上帝的真理光照你，你没有机会去认识别人。事实上，我们对彼此，人对人的认识都不是真实的，除了上帝的话光照我们，没有真理。你自己最沮丧说的那些话，上帝之所以可以不算数的原因，上帝可以饶恕你，可以不算数，因为那个不是真理。神的话要永远长存，人的话都要过去。你说过最糟糕的话，上帝会说，我把他丢到，把那些罪恶丢到深海里去，用我儿子耶稣的血来代赎，来洗净你，因为那些事情不是永恒的事情，那不代表真正的你。你曾经说过很糟糕的话，上帝会赦免你，上帝会告诉你说，你来接受我的真理，我赐给你的新人，这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要自己伸冤，对与错，到底谁是善谁是恶，不是别人决定的，所以你不要生气，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你不要自怜自卑，是上帝决定的。不要自己伸冤，是说你不要坐在终极的真理的审判台上面，你要站在终极的审判台的下面，让上帝去光照你，不要自己看着镜子，所以说啊，我鱼尾纹又变多了。不要看着镜子说啊，我永远记得我曾经犯过的罪恶。上帝不要你看着镜子，因为你看镜子的时候，你自己在看你自己。上帝要你抬起头，看着上帝自己的宝座，让他光照你。当他光照你的时候，他不是不断的指出你的隐恶，他是把基督的形象赐给你。认识耶稣基督的形象，认识上帝要赐给你的新生命，远比你能够认识自己有多坏要来得更优先。你只需要用信心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里面没有任何可取的，但我一切盼望的是基督。既然如此，我就把自己的旧人丢弃了，我不花时间在旧人上面，我要花时间在新人上面，我要看着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我渴望变得跟他一样。所以我的眼目不是看着镜子自己对自己观看，我要看着上帝，让他的形象来光照我。所以说，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包含神对我们的仇敌施行审判，包含神对我们自己施行审判。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论断我们的乃是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有人想着啊，上帝一定会报应，所以所有人都会有结果，现在不好的都是因为他们有错，所以上帝都咒诅了他们，对不对？哈，你要明白，上帝乐意把他的报应放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上帝乐意自己去承担我们该承担的报应，上帝也审判这个世界，也让这个世界受报应，但上帝有主权来决定在什么样的光景下他愿意让一个人用信心领受上帝的救恩，他的一切报应落在他儿子耶稣身上，在基督里就没有咒诅了。所以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哇，这是报复一个人最暴的方法，就是对他施恩，让他无法偿还。不，他在讲的是耶稣为他百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本性是上帝的仇敌，我们饿了神给我们吃，我们渴了神给我们喝，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从死里复活，赐下新的生命。他这样做把炭火堆在我们头上，他这样子报应他的仇敌，要救赎他们，叫做以善胜恶。他非常知道他对付的是谁，他对付的是恶人，他用爱去征服恶人，他用牺牲的爱去胜过恶人的恶，他用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力把他们从堕落污秽的渣滓中提炼出来变成黄金，那个叫做上帝的复仇。他以爱胜过了恶，而他呼召我们在他的爱里与他一起去胜过这个世上的邪恶，一起去胜过别人的邪恶。当我进到同工的关系里面，当我进到友谊的关系里面，当我进到亲密的关系里面，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我要去爱，因为我里面是有爱的人。我爱的操作方法是，我要与你牵着手一起冲破生命中盈余的黑暗，那不是我可以做的，是上帝做的。我要用信心依靠他，按着他的话语来回应你给我的一切。我要在我跟你的每一个关系里面去信靠荣耀我们的上帝。那么我最后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爱的宣告，你可以把它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个爱的宪章放在一起来比较。哥林多前书讲的比较抽象一点，是大的原则，罗马书第十二章这边讲的是很具体的生活的法则。可是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凡是教导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要明白上帝总是先做了。圣经讲到爱要怎么操作的时候，上帝已经先这样爱我们了。当上帝讲到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的时候，那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对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不是在说你没有做到，他不是在说你旁边的人没有这样爱你，他是在说神的儿子耶稣是这样的爱着你，他对你是没有虚假的，他不把你当工具的，他愿意去用他的生命来爱你，他愿意饶恕你，为这个敌意付上代价。你住在这样的爱里好不好？跟随他，与他同行，让他的爱帮助你去爱你身边的人。我想邀请你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恳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看见你在你儿子耶稣里面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很远的爱，是很具体的，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中你已经爱了我们。在我们与你疏远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来亲近我们， 在我们烦躁不安忘记上帝的时候，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用温柔谦卑将你的荣耀分给我们，你不是高举自己，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受造的宝贵。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我们渴了你给我们吃喝，我们饿了你给我们吃，要让我们里面的恶被你的爱所征服，使我们能够享受你那永恒的不会灭没的爱情。亲爱的天父，我也恳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还有在基督门前正在犹豫要不要接受基督的人，我恳求你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看见你的爱是在今天明天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中向我们显明，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是宝贵的，每一个话语都可以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恳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活在恐惧里面，坚定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不要活在人的期待和欲望里面，使我们能够不断地追求爱，不是追求人的喜欢，使我们能够不断地看见你所预备的一切是充足的，是够我们使用的，使我们渐渐地被你改变更新。谢谢你孩子把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对他们说话。孩子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想要请各位填一张回应。